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裴子也，字己元，河东郡闻喜县人，是晋朝太子左帅裴康的第八代孙。兄长裴黎，弟弟裴凯、裴绰都有盛名，被称为四裴。曾祖裴松之曾任宋朝太中大夫。祖父裴英曾任南中郎外兵参军。父亲裴昭明曾任通直散骑常侍。裴子也出生后母亲就去世了，由祖母抚养。九岁时祖母去世，他悲痛欲绝，流血哭泣，家人感到惊异。他从小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出任官职为齐朝武陵王国左常侍、右军江夏王参军，后因父亲去世离职。守丧期间极尽礼节，每次到墓地哭泣之处，草木因此枯死，有白兔温顺地在他身边徘徊。天监初年，尚书仆射范云赞赏他的品行，准备上表举荐他，恰逢范云去世，未能实现。乐安人人访享有盛名，为后辈所仰慕，凡登门拜访者，人访一定加以推荐。裴子也与人访事中表亲，却唯独不去拜访，人访也感到遗憾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右军安城王参军，不久升迁兼任廷尉正。当时三官共同签署御案文书，裴子也曾不在场，同僚就代他署名，奏报后有不获批准的情况，裴子也因此受连坐被免职。有人劝他向上司解释，可以免于处罚。裴子也笑着说，我虽然惭愧于柳下惠的德行，但怎么能通过征讼来接受官服呢？从此被免职很久，始终没有怨恨之意。天监二年，乌平侯萧景仁南兖州刺史，延请裴子也担任冠军录氏参军。后来萧景调离时，裴子也的职务被解除。当时中书令范缜与裴子也未曾相识，听说他的品行学业后很赞赏。恰逢范缜升任国子博士，于是上表请求让位，说我见到前冠军府录氏参军河东人裴子也，年龄40岁，字己元，自幼秉受至仁的品行，长大后砥砺国士的风范。守丧期间恪守礼制，哀悔鼓励几乎丧命，除了免丧之外不进食蔬菜和水。他屈居下位，身份低贱，名望微小，但性情并不懈怠，心智并不急切，因此有识之士推重赞叹，周礼乡间叹服。而且他家传清白的家业，世代研习儒学史书，博览经籍，沉浸于文艺。他撰著《宋略》20卷，贯穿首尾，编成一代史书，遣词造句，叙事论事，很有可观之处。并且章句精详透彻，训诂注释可以流传。如果将他安置在学校中，以弘扬鼓励后进，或许可以寻得魁一族那样的辨析，避免三十社和那样的谬误。我想皇家光辉盛大，人才济济满朝，任用官员超越虞舜时代，培育人才胜过周朝。如果有一点善行，就应录用，不论厚薄，有一个可取之处就可求用，不按等级。我便观古今君主，倾慕贤才，喜好善行，没有像圣朝这样孜孜不倦达到极点的。我斗胆根据这个道理轻率地陈述愚见，请求将我这不称职的职位转授给裴子也，这样贤与不贤的区分各得其所，询问舆论，谁说不合理。我与裴子也虽然未曾一起饮酒，但到乡里访查，大致不虚，不胜诚恳地表达微见，冒昧陈奏，希望陛下爱怜我的愚诚，鉴察我的实情，冒犯的罪过请求宽恕。有关部门认为资历不符合顺序，没有上报。不久裴子也被任命为尚书比部郎、仁威记事参军，外任为诸暨县令，在县里不用鞭刑，百姓有争讼的就用道理开导他们，百姓称颂喜悦，全县没有诉讼。当初裴子也的曾祖裴松之在宋朝元嘉年间受诏续修何承天的宋史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裴子也常想继承先人的事业。到齐朝永明末年，沈约所撰宋书已经刊行，裴子也重新删改撰成宋略20卷，其中叙事评论大多很好。沈约见到后感叹说，我比不上他。兰陵人萧琛、北地人傅昭、汝南人周涉都称赞推重他。到这时，吏部尚书徐勉向高祖进言，任命他为著作郎，掌管国史和起居注。不久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很快又任命为通直正云郎、著作郎，舍人的职务照旧，又奉命掌管中书省诏告。这时 西北边境之外有白提国和华国，派遣使者经由名山道入贡。这两个国家历代不归顺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。裴子也说，汉朝尹英侯斩杀胡人白提将领一人。符前著说，白提胡人的名称。又汉朝定远侯攻击匈奴，巴华随从，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后代吧。当时人佩服他的渊博学识，高祖命他撰写《方国史图》，广泛叙述怀柔远方的盛况，从药服到海外共20国。裴子野与沛国人刘显、南阳人刘知灵、陈郡人殷云、陈留人阮孝绪、吴郡人顾协、京兆人韦棱都博览群书，相互深深欣赏友好，刘显尤其推重他。当时吴平侯萧迈、范阳人张纂每次讨论典籍都向裴子野求取定论。普通七年，朝廷军队北伐，高祖命裴子野撰写小谕魏国的文书，受诏后立刻完成。高祖认为这件事关系重大，召来尚书仆射徐勉、太子詹事周涉、鸿胪卿刘知灵、中书侍郎朱毅在寿光殿集会观看，当时都赞叹佩服。高祖看着裴子野说，他的身形虽然瘦弱，他的文辞却很雄壮。不久又命他撰写文书小谕魏国宰相元差，当夜受命。裴子野认为可以等到天亮再上奏，没有马上动笔。到五更时，高祖下令催促开斋马上呈上，裴子野慢慢起身拿笔，拂晓时就写成了。奏上后，高祖极为赞赏，从此凡是各种符节檄文都让裴子野起草。裴子野写文章典雅而快速，不崇尚华丽迷艳的词句，他的作品多效法古人，与当时的文体不同。当时有人指责他，但到后来都一致推重他。有人问他为什么写得快，裴子野回答说，别人都是用手的功夫，我独独用心，虽然有着不见的差异，但在修改上是一样的。不久升迁为中书侍郎，其他职务照旧。大通元年转任鸿胪卿，不久代理步兵校尉。裴子野在宫中任职十余年，沉静寡言，自守节操，未曾有所请托，外家和钟表亲戚有贫困的，他将所得俸禄全部分给他们。没有住宅，借官府二亩地建了几间茅屋。妻子儿女常苦于饥寒，他只以教诲为本，子侄们敬畏他如同侍奉严厉的父亲。晚年深信佛教，遵守教戒，终身吃麦饭蔬菜。中大通二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2岁。在此之前，裴子野自己预知死期不超过庚戌年。这一年他从官署告病，对同僚刘知亨说，我将要走了，遗嘱要求节俭，务必节制。高祖悼念惋惜，为他流泪，下诏说，鸿胪卿领步兵校尉、支柱作郎、兼中书通事舍人裴子野，文史学识足以应用，廉洁自守，勤勉于执事，多年以来突然去世，心中悲伤，可追赠散骑常侍，赐钱50,000，布50匹，即日举行哀悼。谥号贞子。裴子野年轻时著有《集注丧服》《续裴氏家传》各2卷，抄录汇集《后汉世纪》40余卷，又奉命撰写《众僧传》20卷，《百官九品》2卷，《赋役释法》1卷，《方国史图》1卷，文集2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又打算撰写《齐梁春秋》，刚开始草创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儿子裴简官至通直郎。顾协，字正礼，吴郡吴县人，是晋朝司空顾和的第7代孙。顾协幼年丧父，随母亲在外家抚养。外从祖宋右光禄张勇曾带内外孙侄游览虎丘山，顾协当时几岁，张勇抚摸他说，孩子想玩什么？顾协回答说，儿正想枕石树流。张勇叹息说，顾家将在这个孩子身上兴盛，长大后好学，以精力充沛著称。外家各位张氏子弟多贤达有实践，从内地张律尤其推重他。出任官职为扬州一曹从事使，兼任太学博士，被举荐为秀才。尚书令沈约读了他的策文后感叹说，江东以来没有这样的作品。升任安城王国左常侍，兼任廷尉正。太尉临川王萧红听说他的名声，召他掌管书记，并侍奉西封侯萧正德读书。萧正德任巴西梓潼郡守，顾协被任命为所部安都县令。未到县，遭遇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， 初补西阳郡丞，还朝后被任命为北中郎行参军，又兼任廷尉正。过了很久，出任庐陵郡丞，未就职。恰逢西封侯萧正德任吴郡守，任命顾协为中军参军，兼任郡武官，升任轻车湘东王参军事兼记事。普通六年，萧正德受诏北伐，引荐顾协为辅录事参军，掌管书记。军队返回后，恰逢有诏令举荐人才，湘东王萧毅上表推荐顾协说，臣听说进贡宝玉的人归于润山，议论宝珠的人出于枯岸，因此曹野之人的言论可在朝廷被采纳。陈府兼记事参军吴郡人顾协，品行称誉乡里，学问兼通文武，潜心道义夙业，雅量深远，安于贫困守境，奉公守法刚直，缺少知己，志向不为自己，年已六十，没有妻子儿女。臣想向官员进言，申明他的委屈停滞，顾协必定苦苦坚持真正退让，励志难以改变，可说是东南一落的珍宝。陛下天未明就求已起床，思贤如渴，于是颁发明诏，各自举荐所知。臣的见识不如许绍、郭泰，虽然没有知人之明，但如果固守缄默，恐留下避嫌的过失。从前恐于上表表彰韩继之才，与亮举荐翟汤之德，臣虽不敢与二臣并列，但顾协确实无愧于那两位世人。立即召见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累次升迁为步兵校尉，代理鸿卢卿、员外散骑常侍。鸿卢卿舍人职务依旧。大同八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高祖悼念惋惜，亲笔下诏说，员外散骑常侍鸿卢卿兼中书通事舍人顾协，廉洁自守，到老不衰，长期在恭敬任职，内外称赞。忽然去世，悲伤之情不能自已，身边没有近亲，更加令人哀痛。大殓完毕后，立即将他的灵柩送归故乡，并营建坟墓棺椁，所有费用都由朝廷资助，使其周全完备，可追赠散骑常侍，即日举行哀悼。谥号温子。顾协年轻时清廉耿介，有志向节操。出任廷尉正时，冬天衣服单薄，廷尉卿蔡法度对人说，我愿意脱下身上的短袄给顾郎，但怕顾郎难以接受衣食，终究不敢送给他。到担任舍人时，同僚们都装饰房屋，顾协在省中16年，器物服饰饮食不改往常。有一个门生刚来侍奉顾协，知道他的廉洁，不敢厚赠，只送了2000钱，顾协发怒，打了他20杖，因此是奉行者断绝了馈赠。自从遭遇母丧后，就终身不衣蔬食。年轻时曾要娶舅舅的女儿，未成婚，而顾协母亲去世，免丧后不再娶。到60多岁，这位女子还未嫁人，顾协出于道义迎娶了她。晚年虽然结合，最终没有子嗣。顾协博览群书，对于文字和禽兽草木尤其精通详细，撰有《异性怨》5卷，《所语》1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徐痴，字世秀，东海郡潭县人。祖父徐平道曾任宋朝海陵太守，父亲徐超之天监初年官至员外散骑常侍。徐痴自幼好学，长大后遍览经史，写文章喜欢新变，不拘泥于旧体，出任官职为太学博士，升任左卫司马。恰逢晋安王萧纲出镇石头城，高祖对周涉说，替我找一个人，文学都擅长，且又有品行，想让他与晋安王交游相处。周涉说，我的表弟徐痴形貌丑陋矮小，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但能胜任这个选择。高祖说，一定要有王粲那样的才能，也不计较他的容貌。于是任命徐痴为侍读。后来晋安王出镇江州，徐痴补任云辉府记事参军，又转任平西府中记事。晋安王一阵惊恐，徐痴又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，兼任潭县令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晋安王任丹阳尹，启用徐痴为秣陵县令。普通四年，晋安王出镇襄阳，徐痴坚决请求随府西上，升任晋安王咨议参军。大通初年，晋安王统兵北伐，任命徐痴兼宁满府长史，参与赞助军事政务，军令文书多出自徐痴之手。晋安王入朝为皇太子，徐痴转任嘉令兼掌管记，不久兼任带领职。 徐痴的文风体裁与其他文人不同，东宫的属官都学习他的风格，宫体这个名号从此兴起。梁高祖听说后很生气，召见徐痴加以责备。等到见面时，徐痴应对机敏，言辞义理都值得欣赏，高祖的怒意才消减。高祖于是询问他五经的要义，接着问历代史书和百家杂说，最后讨论佛教。徐痴纵横论说，应答如流，高祖非常赞叹经义，对他更加亲近，宠爱待遇日益隆重。领军注意不高兴，对亲近的人说，徐老头出入东宫和朝廷，渐渐逼近我的地位，必须早点处置他。于是找机会对高祖说，徐痴年纪大了，又喜爱山水，心里想得到一郡官职，以便自己颐养天年。高祖以为徐痴确实有这想法，就召见徐痴说，新安郡山水极好，任房等人都曾在那里任职，你替我去那里治理这个郡吧。中大通三年，徐痴外任为新安太守。到郡后，他为政清静，教导百姓礼义，鼓励农耕和蚕桑，一个月之内风俗就改变了。任期届满后，回朝担任中庶子，加授荣昭将军。当时林成功娶夫人王氏，她是太宗妃子的侄女。从进送以来，新婚三天后，媳妇拜见公婆，众宾客都列席观看，引用春秋的义例说，丁丑日夫人将是到来。戊寅日，公派大夫和同宗夫人们用帛行礼。戊寅日是丁丑日的第二天，所以礼官依据这一点都说应当依旧礼行事。太宗拿这件事问徐痴，徐痴说，以礼说天亮时赞礼者引导媳妇拜见公婆。杂记又说，媳妇拜见公婆时，兄弟姊妹都站在堂下。这正说明媳妇是外姓宗亲，不熟悉礼仪规范，所以停坐三天观察她的七种德性。公公延请外客，婆婆率领内宾，堂下的仪节用来完备圣礼。近代的媳妇与公婆本来就有亲属关系，不必相互观看。夫人是妃子的侄女，与其他姻亲不同，拜见的礼仪我认为可以省略。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授予他太子左卫帅的官职。太清三年，侯景攻陷台城，当时太宗住在永福省，乱兵涌入，举兵上殿，侍卫都逃散，没有留下的人，只有徐痴毅然势力不动，缓缓对侯景说，侯公应当按礼仪觐见，怎么能这样。侯景的凶威于是受挫，侯景于是下拜，从此常畏惧徐痴。太宗继位后，敬授徐痴左卫将军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太宗后来被幽禁，徐痴无法朝见，因感伤气闷生病去世，享年78岁。他的长子徐陵最为知名，抱拳字润月，是东海人，父亲抱姬任湘东王咨议参军。抱拳博览史传，也擅长文章，年轻时侍奉元帝，很早就被提拔任用，到元帝承制时连续升迁至信州刺史。太清三年，元帝命抱拳征讨襄州的河东王萧玉，抱拳到达长沙，建造连城来逼近萧玉，萧玉率军攻打抱拳，抱拳据守栅栏坚守，萧玉不能攻克，抱拳趁其疲惫出兵攻击，萧玉大败，抱拳俘获了他的全部部众，于是包围了襄州城，但久攻不下。世祖于是列举抱拳的罪过，派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替抱拳任都督。王僧辩到达后，抱拳很吃惊，环顾左右说，得到王敬陵帮助我谋划，贼寇不足平定了。王僧辩进入后，却背对抱拳坐下，说，抱郎有罪，令旨让我所拿你，你不要以旧日情分来指望。于是拿出令旨给抱拳看，把他锁在床下。抱拳说，拖延王师，甘愿领罪，只怕后人更思念抱拳的昏聩罢了。于是写了谢罪文书，为拖延时间认罪。世祖不久恢复了他的职务，令他与王僧辩等人率领水军东进颍州，攻打少陵王。颍州平定后，元帝任命长子萧方珠为刺史，抱拳为长史，代理抚州事务。侯景秘密派将领宋子仙、任约率领精锐骑兵袭击。萧方珠和抱拳不关心军政，只沉溺于出仆和饮酒作乐。贼骑到达，百姓跑来报告，萧方珠和抱拳正在下双路，不相信，说徐文胜大军在东面，贼寇怎么能到。不久报告的人多了，才下令关闭城门。贼兵放火焚烧城门，没有人抵抗，贼骑于是进入， 城被攻陷。他们抓了萧方珠和鲍权送到侯景那里。后来侯景在巴陵宫打王僧辩没有攻克，败退回来，就在江下杀了鲍权，把尸体沉入黄湖矶。起初鲍权任南讨都督时，他的朋友梦见鲍权得罪了世祖，醒来后告诉了他。后来不到十天，鲍权果然被囚禁。不久又梦见鲍权穿着红衣在水上行走，朋友又告诉鲍权说，你不要担忧，不久就会得到赦免。于是说了这个梦，鲍权秘密记下，不久果然又恢复任职，都像梦中所见。鲍权对仪礼尤其精通，撰写了新仪40卷，在世上流传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阮孝绪常说孔子论四科，从德性开始到文学结束。有德性的人多崇尚质朴，有文采的人少有遵循规矩的，所以魏时没有留下可传的言论，屈原贾谊没有立德的美誉。至于效法子游、子夏，师从颜回、闵子骞，兼具文采与德性，在裴寂元身上见到了。